到约书亚第十八章，我读给大家听，大家听第一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每支派当选举三个人，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画图，就回到我这里来。他们要将地分作七份，犹大扔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瑟家扔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怎么读这么多。我们知道这里讲到分产业的时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知道是在基甲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犹大得着第一个产业就在南方，那么还有呢就是约瑟他在北方，所以圣经很清楚的。那么剩下的呢，他们要把它分作七份，那么这些支派七个支派他们要得到产业之前，他们先要派探子出去，其实全体都要，每个支派都派探子出去，然后呢把地势画好回来，那么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根据研究他们就可以分得他们的土地。好，那么我们呢可能还是要参考一下我们的地图，就是第五页。我们知道说最早得着地的是犹大，那么就是南边的这一块，上面写犹大啊，我想应该很清楚。那么在犹大里面呢，有几个重要的城，像希伯伦了、沃士麦了、加特了、拉吉了、伊基伦了、喜格拉了，那么这些都是在，还有包括别十八。那么然后呢，就是北方的以法莲跟马拿西。那么以法莲跟马拿西呢，算是约瑟的，所以这里明明讲说是约瑟人在北方。那么东边的呢，就是约旦河东的，老早已经分好了，那根本是约摩西分的，所以现在剩下的七份呢，他们要打发探子出去，然后就画了那个地势回来，然后他们来到神面前一同来研究。那么第一个抽到签得到的是便雅悯，那便雅悯刚好是在约瑟跟犹大的中间，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记得。那第二个呢，就是西面呢刚好是混居在犹大。我们知道当你后面读后面的历史的时候，你知道西面等于是分散在各个支派里面，所以你知道由西面这个支派呢就不再是很明显的了。不过他所得着的那一块地呢有别是巴，有利赫伯，那么这些地方，所以这算西面。但原则上呢，可以说跟犹大混居在一起，整体来说应该还是算是犹大的。那么西面完了以后就是希伯伦，大家都知道希伯伦呢是刚好是在这个马拿西的北边，就是以撒加的北边，拿弗他列的南边比较黑一点那一块，因为那个希伯伦应该看得见的哈，应该就在那个地方。那么希伯伦呢，我们读希伯伦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叫加特西弗。那加特西弗是谁呢？加特西弗就是约拿的故乡，所以约拿呢，不要忘记了，是从那里就到了约帕，然后他就躲避神的面，那么约拿呢就从那里出来的。所以希伯伦出去呢，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要欢欢喜喜，那么约拿呢很明显的不欢喜。但是有另外一位，因为长在拿撒勒，所以也在希伯伦的范围里面，那就是主耶稣。他出去的时候呢，却是非常欢喜的。所以这是希伯伦。那希伯伦完了以后呢，就以撒加。以撒加呢，就是南边一点。那个其实以撒加所在的地盘呢，实在说来呢，就是以撒加所在地盘呢，其实就是耶斯列平原，也就是后来的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所以简单的来说，应该从米基多一直到博山，那这一带统统是以撒加的。那么在以撒加的范围里面呢，有几个很有名的一个耶斯列，大家都知道耶斯列， 你大家看到这个图了，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呢，其实是在山脚下，是在这个可以说是撒玛利亚的山脚下。那么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谁呀？以利亚不是在加密山？你记得吗？他不是在那里结果呢有个得胜的经历，然后来呢，然后果然呢，神就降下甘霖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记得这个亚哈呢，他们要在雨里面奔走，那么从那里一直跑到哪里？一直跑到耶斯列。那所以整个的平原呢，就叫做耶斯列平原。那么这耶斯列呢，应该是属于以撒家的。那么还有呢，因为是在是在什么？是在这个耶斯列平原，所以有一个隐多尔。那大家都知道隐多尔呢，就是你记不记得扫罗在那里希望能找一个人能够把撒母耳的灵魂能够叫上来，那在隐多尔。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谁扫罗他阵亡前一天所发生的事。那么就在那个山冈上面，同时呢有两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叫做苏念，大家还记得苏念妇人的故事。那么拿因呢，主耶稣的那个拿因也是在那一带，那么刚好呢就在苏念的附近，不过不在这个地方，不在这个现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名字里面。所以这个呢是以撒家。那么以撒家完了以后呢，就是亚舍就是靠近最西边的了，是西北边的了。那么亚舍呢是一直到推罗，然后呢一直到西顿，那么那个整个一块地方呢通通是算是亚舍的。那么好，那么这里面当然很有名的是推罗跟西顿哈，这是属于亚舍的范围。然后拿弗他利呢就是刚好隔壁过来一点，那么这个就已经靠近了加利利了，所谓上加利利，所以很有名。那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米伦征战的很重要的地方，有夏索，那么同时呢有基底斯，那么这些地方，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它根本就在加利利湖附近，所以这叫做拿弗他利。所以你看，然后最后是但啊，但那但呢，我们说有两块地方，一个是南边的但，那事实上呢他根本就没有得到这块地，那么因为非利士人呢怎么样都不让他下到平原来，都不让他下到沿海平原来，所以最后呢根本但可以说是应用无用之地，所以六百人呢他们就往北边去，所以这是一小块地方叫但，所以这就是大概我们知道他们所分的地是这样。那么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个插上来的，明白吗？是两个基本的产业，一个是犹大的地业，还有一个是约瑟的地业。那么然后呢在这两个地业中间插进来的是但，插进来的就是便雅悯。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才有其他的，慢慢的就往北边，所以这是整个大概我们说过这个十二个产业，十二个支派产业分配的情形。那么大体上来说，这个和什么呢？和他们在事件，你记得事件他们不是有六个支派是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有六个支派是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所以一个南一个北，所以这个趋势大概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看整个迦南美地的话，假定你是以耶斯利平原做界限的话，那么以北的那么大概就是那些在以巴路上宣布咒诅的，还有以东的，当然不包括马拿西了，就是加德了、流变，所以是很容易记的。那么然后呢，以除了但之外，只要在耶斯列平原以南的那个大概多半就是应该就是在基利新山宣布祝福的那六个支派。所以大家很清楚的，当亚伯拉罕或者亚伯拉罕的子孙看见那一扇窗户视窗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很明显是从但到别示巴。但如果你真正的从北方从但到别示巴的话，那很明显靠近北方靠近东方的那多半是宣布咒诅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面向什么呢？是面向整个撒哈拉大沙漠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南边的他们是面向什么呢？是面向黑门山的。所以就等于就是那个视窗的一个扩大。那么这个是为了帮助我们 记得呢，我想我们有这个记得住这点就好。那么然后你就知道说这里面背后当然有他属灵的意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约瑟的那块地跟约瑟这个人有关系。圣经里面呢先预言告诉我们约瑟怎样受苦害，约瑟怎样受逼迫，然后呢他夺的那块地就刚好反映他这个人。那么然后呢我们也读到这个犹大，那我们已经看过了，特别是当我们读到这个雅各的最后的祝福的讲到犹大的时候，他说犹大你的弟兄必赞美你。那么犹大特点是什么呢？他不是双倍的福分，他是胜过他的弟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归呢必不离犹大，意思就是说君王要从他那里出来的。那果然没有错，大卫从这里来的，然后呢最后比大卫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解释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因为马太福音如果讲主耶稣是王的话，是什么样的王？那么很清楚的就是犹大支派所预告的王。那么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一直等到希罗来到，希罗呢就是平安者，就是这弥赛亚，说到那个时候呢万民呢都必归顺。那么因为犹大出了君王，那么在整个的反照底下，他所得的地应该什么样的地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最好的一块地，就是当他们探子去探迦南的时候，你看有一个人两个人呢就是一挂葡萄是两个人扛着，那就是伊士格那个情形，那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是最富有的。所以你知道后来这块地给谁拿到了呢？是给迦勒拿到。迦勒拿它不是做产业，迦勒拿它是产业再加上赏赐，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迦南中的迦南。所以现在你看这个葡萄多的一个地步，酒多的一个地步，可以洗衣服的。所以这是一个形容，诗意的形容，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这个就是犹大那块产业。那么我们讲过了，这个两块地的背后是有两个人物。前面讲的约瑟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创世纪告诉我们从37章一直到50章，给我们看见说他怎样受他父亲所爱，然后被弟兄所恨，被他所卖，那最后呢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么其中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了。所以果然他是预表我们的主，意思就是他的一生一世给我们看见说他那个他的那个整个的一生就解释我们主的一生。那么我们知道说虽然他做梦，梦到有一天他要坐在他要11个合伙要向他下拜，那他的梦实现了，明白吗？但这个梦实现，我们可以达到这个梦实现的这个过程呢，是4件衣服来形容的。那第一个是从彩衣变成血衣，你看这就是今天从异象要到天职，你看一定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然后从血衣呢，后来就变成奴衣，你知道说就是那件衣服呢就放在就丢给那个就是主人的妻子。那么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但是结果就定了他的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然后后来呢就是他是列在罪犯之中，他是无辜的，他穿上的是囚衣。那么最后呢他做了宰相的时候是西马衣。所以这个4件衣服就解释了他的4组的梦，给我们看见说他的梦能实现的。所以同样的我们知道他所预表的乃是预表我们的主，他虽然经过十字架，但是最后呢他升到天上，他神立他为主基督。那有一天呢你看他呀和他弟兄相认，他不恨他们，所以等到主脚回来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你看见说那个时候所有大卫家的所有犹大家都要哀哭，好像他们丧失独生子一样。那么请大家记得，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不是把他独生子赐给了我们吗？那个时候他们说钉他十字架拒绝他，但到了主耶稣回来那一天要和他们相认。所以这就是约瑟的故事，明白吗？那现在约瑟如果要形容这个约瑟，或者以形容比约瑟更大的，那么那块地应该什么样的地呢？就是我们所读过的，那么你才知道说有天上来的甘露，有地里面的水泉，然后有太阳晒熟的果子，你 看所有的果子都证明什么？经过太阳晒，这就说到约瑟的故事，说到我们主的故事。然后呢，也给我们看见说月亮所养成的宝物，那不知道经过多少个哭泣的夜晚，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所以这条达的荣耀的途径是经过十字架的。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这里有果子，很明显这里生命很丰富，很明显的把粮仓打开，全世界就能够得到救济，它的确是生命的主。所以这就是预表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所以难怪你讲到迦南美地的时候，那么如果你讲不清楚，最少有两块地你要讲得清，这是基础，这可以说是整个的基础，然后其他的是从这里推演出去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旧约，在创世纪有一个人，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那么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一点一撇，他的一生每一点都是根据什么？根据那个蓝图来雕刻来制作的。所以难怪在很多地方他很像我，尤其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我想到这里，我常常想到中国这个字很有意思的，你知道中国这个字讲的来的时候是个大的十字架，上面挂个很大的人，就是主耶稣，然后还有两个小人，就是两个强盗，你看到吗？一个拯救了，一个灭亡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约瑟的故事。所以讲到迦南测过的丰富，你一定要知道生命多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它可以怎么样探出墙外。那么后来果然你看见马拿西就探到墙外去了，那在约瑟那个时候呢，他探出墙外就探到埃及去了。他无论摆在什么地方，你看见吗？他如果今天被卖到埃及，你看见主人可以把所有的都给他，除了他妻子不给他之外。那么还有呢，你看他只要在什么地方，他只要在这个就在囚牢里面，你看他也是管理那些囚奴的。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生命是很丰富的生命。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整个约瑟的一生，从主耶稣钉十字架被弃，一直到得荣耀，然后是生命的主，最后呢他要回来，然后他要与弟兄相认。你看这个不是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圣经是用约书亚，是用约瑟来预表，来描述主耶稣的一生，所以这叫预表，就预先就把那个图画就画出来了。所以这个再稀奇不过了。但是呢，这只是故事的一半。你如果讲到这个主耶稣的话，你不能只讲那一半，这一半不行，这一半是很重要，非常的重要，但是还有另外一半。有的时候我们讲爱，我们就不讲全备。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做父母就溺爱儿女，我们没有想到儿女长大了，一面需要爱，但另一面需要权柄。所以如果你不用权柄的话，你让他说我只要可，我只要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树你知道，因为我们都是堕落过，你这树就不知道怎么长，不然怎么长，到时候呢长歪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当然需要什么？需要权柄。所以我还记得我那个儿子现在已经很大了，他现在也成家立业了，但是我记得他小的时候，我常常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想到啊，你哪一天要离家出走啊？他说我有。所以可见呢，你看见吗？他觉得这个家不行，他一定要离家。那我说你为什么不走呢？他说我不会过马路。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你看见吗？都需要管教。儿女当然不服气，但有一天他知道。所以我还记得我的儿子，我的小儿子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永远记得有一次我打他是把他关在厕所里面打，没有别人看见的。他是那一次他永远记得，那一次就是因为他撒了谎。他每次想撒谎的时候会想起那一天那一幕。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做父母的一面是爱不错，另一面是神代表的权柄。神把你的孩生命放在你的手里，你要看见他长大，你希望他将来长大，将来就要成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一面又有爱，一面要有权柄。所以讲到我们的主，一面给我们看到是救主，是生命的主，他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方？把我们救到伏在他的王权之下。所以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君王。现在我们要问是什么样的君王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你读到犹大的讲的预言的时候，那块地要产生一个人物，那么那个人物是谁呢？那么很清楚的， 因为约书亚是承上启下，是承先启后的。那么前面有一个的人物是约瑟，后面有一个人物是大卫。所以你看大卫的一生也是基督的预表，除了他犯罪之外。所以你看神雕刻大卫在那里美，在不管他大大小小，你看见吗？结果呢，你看见完全就照着基督的那个样式在那里雕刻安排部署大卫的一生。所以你想想看，当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自己不懂的那句话，他经过许多苦难，经过许多事，他完全不懂。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原来呢神把他逼到一个情形，从他的口里面说的话能把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把它发表出来。所以稀不稀奇，大卫是在十字架以前一千年，大卫怎么能说你看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破，我的心像蜡一般的融化？大卫做了什么事？大卫怎么会有这个感觉呢？不要忘记，大卫不是为他自己活着的，是为着一千年以后有一位主要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吗？所以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大卫什么时候被人看不起的？说是我是虫。为什么？因为要借助这件事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是虫。那个虫在原文是朱红色，圣经的朱红色都是从那个虫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古时候朱红色的染料是从这种虫来的。那这种虫特点在哪里？这种特点它就喜欢住在树上。那么住在树上的时候，每次遇到暴风雨的，它就把它的幼卵就保护在它的这个荫下，那么然后呢就拼命地拥抱那个树，结果那个树上的刺呢就刺透了它里面，就把它里面朱红色液体呢就洒出来溅出来了。所以第二天早上你在太阳的光底下看见的是一滩的血。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看见幼虫长出幼虫，幼卵长出幼虫来，就把明天就给了它。所以这个故事不是十字架的故事，大卫凭什么能讲这件事？大卫那个时候最多是用石头打死，大卫那时候根本没有十字架这个刑法。但是一千年前大卫能讲这个话，原因在哪里？就是神要用大卫。你看你们归不离开犹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你神要兴起一个王。前面讲的是你只要看看约瑟就很清楚了，但是讲到王的形成，讲王的雕刻，讲到王的形成，我们知道说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一样。所以现在呢你就看见那块地很有用，那块地就是产生这样人物。你有什么样一块地，你就产生什么样一块人。所以首先我们先看看圣经用一章的时间，一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说大卫他所得的产业是怎么样。我们好不好现在回到刚才那段圣经，就是第十五章。那第十五章呢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里面的产业，我想最清楚的，因为前面从第一节到二十节呢是讲到那个他的界，就是讲到他的边界。那我想呢如果大家看地图应该就可以了哈。严格说来呢，它的边界很简单，南边的就是最南边的就是埃及小河，西边就是地中海，东边呢就是约旦河，那北边呢就是后来就是便雅悯所在的地方，那就是他们边界了。那么这个很清楚的，所以大概这就是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九节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犹大到底得了哪些诚意。所以你凭那个城呢你就认得这个地，明白吗？因为很多很多城，那么这个其实说来在所有的支派产业里面只有犹大讲的最详细了，便雅悯讲的不少，那其他的提一下就完了，因为要紧是他所站的那个位置。那么到底哪一件事哪一个城，那么你一定要很丰富的历史才可以啊。好了，那你看有这么多的城，那么很明显的分出四大区域，那么就是圣经自己分的，这不是我们分的。所以你就知道大概你要认识犹大的话是怎么样的呢？比方说犹大支派近南边的城邑与以东交界相似的下面有多少个城？有29个城。那么这里面 有两个城市需要值得提到的，一个就是二十八节，哈萨苏亚别示巴，我们知道哦，从但到别示巴，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是在哪个范围里面呢？是在犹大的范围里面。那么在但容易过生活，但如果不是在但容易过生活，但是你到别示巴呢，你已经到了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讲到犹大为什么能胜过弟兄呢？